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空中辅导乐在家庭这个栏目呢，我们曾经邀请过王凡牧师跟我们一块儿讨论一个课题，就是真儿子真父亲。过去几堂课里面呢，王凡牧师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当我们跟神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儿子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做好爸爸的这个角色。那非常感恩的是，一系列的这样的教导之后呢，我们也访问了王凡牧师他本人，他怎么样跟父亲的相处，以及他怎么样跟自己儿子的相处。那在今天呢，我们非常感恩的是也邀请了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我们的同工杨天成老师来到我们当中。天成老师你好吗？
啊，师母你好。嗯，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来分享。
嗯，那今天我们邀请你呢，其实也是环绕一个话题，就是你跟你父亲的关系是怎样的。另外呢，我知道你也领养了一个孩子，
对，
也是儿子。
嗯，
那你跟你的儿子关系又怎么样？
嗯，
我觉得首先你先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认识一下，介绍一下你在我们电台侍奉了多久。
大概六七年了。
哦，有六七年的时间了。在我们听众朋友的心目当中好像好久了。
可能是吧。
可能比较熟悉了，所以就有这样的想法。那天成，我想知道你是北京人对吗？
对，北京人。
那你的父母亲现在还是在北京？
还是在北京。
那家里面你有多少兄弟姐妹？
家里面就是我一个妹妹，我们两个人，兄妹两个人。
哦，兄妹两个人。那你现在来到香港，就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在北京？你的妹妹也在北京吗？
也在北京，因为他们都成家了，所以他们各自生活在北京。
是的。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从小开始对你爸爸的一个印象也好，或者是你对爸爸的一个看法吧。
其实呢，我生活在这个家庭呢，我父母呢，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其实你如果说这个印象来讲呢，我是到了很大的时候才对我父母有印象，因为呢，我从小呢是生活在我奶奶家。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的父母呢就离开我们，就生活在外地。
哦，你的意思是说你从小是奶奶养大的？
对，我跟着我奶奶长大了。
你的爸爸妈妈因为工作，他们就要在外面去打拼。
对对对。
那你跟奶奶相处了多久才回到父母的身边？
应该是上了初中的时候，我才离开了奶奶。我们真正的这个四口人才生活在一起。
也就是说你们家四口人。那这样说的话，你的妹妹跟你都是在奶奶家长大？
没有，我的妹妹是跟我的姥姥长大的，我是跟我的奶奶长大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四个人呢，其实这个关系呢，你说印象来讲，到了真正生活在一起，才开始慢慢建立起来，才有一点印象。
是这样就明白了。那小的时候，比如说在中学之前，在你心目当中的爸爸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呢？
其实印象不多的。
嗯，
我给我几个可以说是镜头或者是一个图画。那我就感觉到这个父亲呢，就是离我很远的，因为他基本上都在外面。所以回来住在一起的时间呢很短很短的。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我还记得到现在都记得我的爸爸用那个自行车推着我去送到我幼儿园。
那个时候你读幼儿园的时候，你不是说你们不是在一起吗？
但是他毕竟是有回来的嘛。
有
回来的时候生活的。所以在给我的印象就是几个图画。这个图画呢，有一个画面呢，就是他推着我去到一个幼稚园，经过，你知道，如果你去过北京那个北海的话，经过那个北海，那么通常呢，你知道在国内是骑着自行车，然后我坐在后面嘛。但是有的时候会看到警察的。 那老远看到警察呢，他会下来推着这个走，然后呢慢走了很长的路，看到那个警察离得我很远了，然后再骑着车往前走。所以呢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我的爸爸呢就是一个这样的认真的，然后把我送到那个幼稚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到现在还记得的。
所以在你幼小的心灵当中，在你上幼稚园的时候，在你的脑海里面，就是爸爸曾经用脚踏车送你到幼稚园。
对，还有一个印象呢，就是，父亲对我的一个管教也好，或者是说他对我的教导也好，因为我从小呢跟我奶奶长大，
对，
就没人，等于是没人管我的，所以学习也好，生活也好，都是自己。
嗯，
那么我父亲跟我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要管这个功课，因为慢慢大了以后呢，功课就要去抓了嘛。
嗯，就要看是关注你的功课。
对，当我的父亲去管我的功课的时候呢，
嗯，
我就很不愿意去听的。
哦，
那么跟，因为它本身是有个距离的，所以呢常常会有一些冲突的。
哦，
那因为作为父亲来讲，他因为他知识分子，
嗯，
啊，比如数学也好，外语也好，这是他可能是觉得最拿手的，但对于我来讲呢是最头痛的，
最不想学的。
对，然后父亲说，这么一点的东西你都不懂，你真是笨呐。所以呢对于我来讲，我就是这样笨了，我没有办法了，所以就有一种疏离感。所以呢，一方面呢，我的父亲呢是一个跟我很近的，愿意去帮助我，给我爱的。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好像跟我的父亲是很远的，这么一个印象。
是是是，也就是说，在功课上面，爸爸指点你或者是批评你的时候，你就觉得他跟你是很远很远。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因为平时你跟爸爸不是在一起生活，这个关系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他去指责你或者是批评你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不太愿意去接受他的这样的批评。
对对对，所以特别是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上初中了嘛，但我那个年龄的时候就开始有一点反叛了。
那我先想在这里打断你，在你回到初中之前，当你要知道你要离开你的奶奶，要回到你的爸爸妈妈的身边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如何呢？
很不情愿的，
不愿意回去，
不愿意回去。因为我跟奶奶，你看从小就一直从我抱我开始，一直到上了这个学校，所以一直跟我奶奶长大的，有一种很特别一种关系啊。
是是是。
那么当我跟我的父母本身就很远，现在要住在一起的时候呢，觉得很奇怪的一种感觉，不愿意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
有一点陌生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其实他是你的亲生的爸爸妈妈，但是真正的让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又有一种有一种恐惧
啊，可以说是有一种恐惧。对
对吗？我在这里呢想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这位听众朋友他在来信里面说，从小因为他是一个女孩子，他的父母亲不要他，把他送给他的姑姑去养他，一直到七岁的时候，他的父母亲突然有一天又要把他带回去。其实他跟他姑姑的感情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回到父母的身边的时候，他是很挣扎的。所以刚才天成你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了。
可能我的那个经历可能跟他差不多，就是有一种陌生感，有一种恐惧感。
恐惧感，对吗？
那
当你们真正的全家一家四口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对爸爸的认识又是怎样的呢？
住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就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抓我的学习了。那就像刚才我所讲的，我跟他有一个不愿意去学习这样一个心态，因为他总是逼着你去学呀学呀学，但是呢你总觉得我不想这样去做，不想这样去学，所以有一种逆反的心理。
叛
逆的，叛逆
的，
那就是在数学上、外语上，我的爸爸非常好， 反而呢在我这两方面呢是非常差的。
嗯，
可能一方面我不喜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这样的管教，我觉得好像不想学，反而就容易有一种那种放弃的感觉。所以呢我跟我爸爸的这种关系呢就是很冲突的感觉。一方面呢就是我知道这是我的爸爸，我也应该作为一个儿子应该跟他有一种这种父子这种关系。但另外一方面呢觉得好像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就是有一种逆反的心理。
对对对对，明白。从小没有好好的在你身边，突然这样的去管教你的时候，尤其那个时候你的年龄已经进入反叛时期了，
对对
对，
对
吧？
嗯，
所以很自然的就会有一种叛逆的那种心态。
对对对，
不想不想。那可能是那两个科目是你最弱的地方，父亲却没有给你一些鼓励，让你能够有勇气继续的好好的去学习。
对，作为一个传统的这个家庭或者是传统的父母，因为那个时代的可能都是比较严厉比较严格，比较苛刻的，所以呢很多时候他很少说给一些鼓励一些激励正面的，反而呢很多就是说哎呀你这么简单你都不会你怎么这么笨呢，这种呢反而就激励了我，就是反而我不想学，
更不想学，
想放弃这种感觉，
有那种更不想学。
教养儿女，父亲的角色与母亲不同，
父亲能发挥的力量与母亲不一样，
母亲给予细节，
父亲指出方向，
母亲看见危险，
父亲看到机会，
母亲是白天的地图，
父亲是黑夜的明灯。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从青少年开始跟父母亲在一起了，除了在学习上面父亲让你感到有一些反叛之外呢，你对你的爸爸，比如说等你大了，你20岁、30岁以后，你跟父亲的关系又怎么样呢？
其实到了20岁以后呢，这种关系呢没有像十几岁这种冲突了，但是呢，很少说。在人生的大事上，跟他有一个沟通。按理来讲，比如说儿子面对这个人生或者面对前途的时候呢，要很多选择了，工作呀、婚姻、家庭很多方面都有，
对对，
有一个选择的时候呢，应该跟父母有很多的沟通。
对，
反而呢，我这方面呢，很少跟我的爸爸来去沟通的。
哦、
那这方面呢，可以说这种指引呢是很少的。
哦，那个时候你不会找人去，除了你的父亲你不想跟他讲之外，其他的人会给你一些指引吗？
当然我的妈妈会给我一些指引，
所以这样说的话
沟通，
你跟妈妈的关系比跟爸爸的关系好吗？
相比之下会好一点。就是我可以去找妈妈去沟通，或者跟同事啊、同学、朋友去沟通，反而是很少跟我的父亲有这方面的沟通。
那你的父亲我相信在他的心目当中他是非常疼你的，自己有这么一个儿子哈，但是可能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年代的父母亲都是非常严厉苛刻的，他善不善于跟你表达一些他的感受呢？
也可能是他个性啊，就是我父亲呢是比较严肃，少讲话这种人，因为他是做学问，所以他很多的精力是放在那个学问上面，所以他即使回到家里面他也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家务啊，很多的时候那个我们这个之间的关系啊，他很少去关顾这方面的，所以呢很多方面我们就很自然的不愿意一个跟他沟通。还有一个原因呢，因为我爸爸呢是一个伤残人士，就是他的耳朵呢是从小是听不到的。
哦，
他有一边的耳朵几乎是听
不
到什么，靠一边的耳朵，所以呢他就是一直靠那个助听器。
哦，
那我们要跟他沟通的时候呢，几乎就是很大的声音，像好像吵架一样跟他讲话，
大声跟他说。
所以呢，就是如果有些大事呢，我们都是通常不愿意跟他这样去讲。一方面呢，可能是关系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因为那个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面，讲话呢就是不隔音的。 你有什么事你讲话的旁边可能邻居都听到了，所以呢我们很少说像这种有一些事情要跟我爸爸来沟通的，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吧。
那我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爸爸有没有曾经跟你或者是跟你的妹妹表达过他是多么的爱你们？
很少。其实我现在我知道他是爱我们的，但是呢他的表达方式呢一个是语言没有表达，另外一方面他的动作呢没有让你看到说那种很像现在那种年轻人的那种爱的关系，没有感觉到的。
你刚才说现在
我能明白，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没有感觉到有一个说爱的那种感觉，只有这种好像疏远。
好，我想知道的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明白你的父亲是爱你的？
一个是信了主以后。
哦，信了耶稣以后。
信了耶稣以后，因为我从小就是没有这种真正的父子的这种关系的，就是不明白什么叫父子。虽然说我有这么一个父亲，到现在我的父亲还在，但是呢我跟我的父亲到底是什么关系，我那个时候不明白。
不明白。
可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知道我有一个天父，当我有了认识那个天父以后，我才明白原来在地上那个父亲就是天上父亲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影子来讲，就是你在地上的肉身你是有一个父亲的，
对，
他是怎么样去抚养你教养你，开始有一点明白。那么后来呢当我这个岁数大了以后，我开始慢慢就理解我跟我的父亲，开始反省。那么有一次呢我自己在一个休假的地方，我去自己安静祷告。那么当我在安静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跟我的父亲的关系。那么后来在那个祷告的当中呢其实我一直在想到底耶稣怎么帮助我跟我的父亲能够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在祷告的当中呢其实就感觉到耶稣呢就抱着我，他就这样抱着我也没有讲话，我就感觉到好真是一种释放，有一种那种完全的自由这种感觉，就是我跟我的父亲呢其实没有真正的在那个基督里面有释放的时候呢，总是紧张的，总是那种恐惧的那种感觉。但我有这种经历以后，我发现只有借着爱我才能跟我的父亲能够有一种正常的关系，所以我能慢慢的理解我跟我的父亲原来是有爱的。
所以那一次的经历让你重新的去思考你跟爸爸的关系了。
对对对。
哦，我觉得非常好的是当你信了耶稣你才去真正的理解或者是愿意去跟思考你跟爸爸的关系。
对。
我想这个是你信了耶稣以后的感受。你刚才也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你的年龄慢慢大了的时候你就会稍微体谅父亲了。那我常常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女不知父母心。
对。
现在呢我知道天成你已经做爸爸了。对吧，所以当你做了爸爸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能够多一点的去理解你爸爸的心情呢？
对，所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了一个儿子。那当你自己做了一个爸爸的时候，你面对你的那个儿子他怎么样不听话，他怎么样去反叛的时候呢，你就开始了解原来我的父亲对我呢其实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心情的。
对，
他也想希望给你爱，但是你不听话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去管教你，怎么样去用他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所以我觉得慢慢开始去理解了。
当你做了父亲以后你就开始能够体谅父亲的心情了，是吗？
对对对。
你的孩子现在多大？
我的现在不到四岁。
还不到四岁。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部分的人我想也认识天成你的话都知道你是领养的这个孩子。从他几个月开始就领养。
从三个月开始领
养。哦，现在快四岁了，真的是。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呢也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又非常乖的孩子。那当你跟这个孩子有了这个父子的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跟他建立这个感情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感情的是慢慢建立起来的。
嗯，
这种 两个人的感情的建立呢，其实是一个爱的建立。
嗯，
就是我从小当他领养的时候，第一眼我见到他的时候呢，我发现呢，他是对我们是笑的。他说虽然三个月，
哦、
但是对我们笑的。到现在呢，他常常用那个笑脸，
嗯，
去对待我、嗯。所以我觉得是相互的。
是，
就是当我去认定他就是我的儿子的时候，
嗯，
那我相信他也认定我就是他的爸爸，
对对对，
所以自然的有一种这种吸引的关系、
嗯。
所以当我们在一起慢慢建立的时候呢，我就认定他就是我的儿子。
嗯，
那慢慢呢就用我的方式方法呢去给他爱，
嗯、
然后去怎么样去教导他，所以。慢慢就这样建立起来，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
对对，也就是说你要跟他在一起，
嗯，
对不对？
对，
你跟孩子在一起的话，这个感情就能够建立起来。
对，
因为你是从小跟你的奶奶长大的，你没有跟你的父亲在一起。
对，
那你会不会因为自己经历到这一些，所以你会不会在自己受到的一些伤害啊，或者是不足，爱的不足这一方面，会给你的孩子这一方面的弥补呢？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能理解我自己父亲对我这样有关系，慢慢我就觉得、
嗯、
其实对我自己的人生或者对我做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嗯、
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对，
那就是当我有了这个儿子以后，我怎么样去把我自己从小的那些经历呢，怎么样去避免
对
那些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
嗯，
所以呢比如说这种责备啊这种很多的很严厉的管教啊，
批评是吗？
对，甚至是消极的一些的责备、
嗯、
我觉得尽量不要发生在我的身上，
尽量避免。
那有的时候当然你比如说小孩子不听话，
嗯，
那我以前是我在小的时候呢，我常常是得到的是什么呢，是很多的责骂呀打呀都有的，
嗯，
但是我就觉得不应该在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儿子的身上、
嗯、
所以到现在来讲我没有打过自己的儿子、
哦、
他很不听话的时候呢，我就做一个动作，
嗯，
我说你安静，如果你不安静呢、
嗯、
你到房间里面去，
嗯，
让你自己安静，所以呢他再不听话的时候让他自己在房间里面，
嗯，一个人
待几分钟、嗯、然后呢过几分钟呢或者是我就直接陪着他、
哦、
他坐在地上我也坐在地上，然后面对面我就看着他，他呢很奇怪的，他就不哭了。
嗯，
他不哭的时候，然后我就慢慢跟他讲、
嗯，
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呀？你当时你的为什么有这样的表达呀？
嗯、
你的心是什么样的？
嗯、
心态是什么样、
嗯？
我慢慢去跟他去问，他很愿意跟你讲的。
哦，
所以其实当你去理解他的时候呢，他也理解你。
对，
所以当我们互相能理解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去
争执，
用一些极端的方法，
对，
去吵啊，去闹啊，去指责呀。
嗯，
所以我们俩来讲呢，就是我跟我太太来讲呢，就是没有像很多人拿着一个棍子，拿着一个什么，
嗯，去打
鸡毛掸子，我觉得没有必要。
对对，
就是用一种沟通的方法，所以这就是我从我的父亲那个当中呢，慢慢去学习怎么样去避免，
嗯，
在我以前发生的事情。将来发生在他的身上。
对，
嗯
嗯，所以呢，我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你也要感谢你的父亲，
嗯，
对吧？
对，
也因为这样的经历的缘故，你今天知道用另外一种方式，
嗯，
比较积极的，而且能够帮助孩子成长的方法来对待孩子，
对，
去教育他。帮助他成长，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相信，作为任何一个父母，都是希望把爱给自己的孩子，但是可能是因为那个是年代，没有一些像现在很多教育方法，很多的书啊，
嗯，
他们就是用他们所领受的一些东西就给了我们，
对，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呢，最关键的是我有基督的爱了，
对，
那我应该用基督的爱去爱我的儿子，
嗯，
另外就是。可以去学习，
嗯，
怎么样用一些合理的方式方法呢，
嗯，
能够给到他，
对对，
所以我从这个当中呢能够领受到很多，所以我感谢我的父亲能够让我在这个当中呢去学习了很多，虽然到现在来讲 我不能说我跟我的父亲直接的面对面讲说我爱你，
嗯，
但是我的自己的心里面确实觉得说，
嗯
啊，他在我的生命当中给了我很多，那我应该有一个啊，对他有个回报，有一个感激的心。
对，这个就是我想要问你的，因为你说有了基督耶稣的爱，你知道怎么样去爱你的儿子了，但是呢，也因为有了耶稣基督的爱的缘故，你开始去思考你跟爸爸的关系。
嗯，
那我不知道现在啊，现在你的父亲年龄也不少，
八十多岁了。
对，八十多岁的老人家，我相信所有的父母亲都是很盼望我们的做儿女的能常常问候他，关心他。
嗯，
那我想问的是，天成老师，你有没有跟你的父亲，就是说坦诚的沟通，讲出过去你对他的那种看法，而因为信了耶稣的缘故，你对他的一个改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嗯，应该说严格的来讲没有很清楚的表达，
嗯，
但是有一点点了，就是偶尔的我们会有一点点，但是没有说很深刻的很长时间的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我还没有。
嗯，那如果这样的话，我真的是要鼓励你啊，我知道你也常常打电话给你的父母亲，可以在电话里面告诉他，爸爸，谢谢你，因为你的管教，我现在有了孩子，我能够明白你的心情，也因为我相信了耶稣的缘故，我现在更知道更能够体谅你是多么的爱我。我觉得你可以尝试。
对，
首先先用电话，因为我觉得天成老师也差不多四十多五十岁的人，那你的爸爸八十多岁的人，两个大男人坐在一起去这样说的话可能不太容易，但是这座电话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嗯，电话呢，因为我的父亲耳朵不好，所以通常呢，
哦，
很少能够很多的语言的沟通，
哦，
只是说谈一些事情，谈一些简单的事情可以给他。
我觉得可以很清晰的表达你是爱他的，你可以表达他对你的那种教育，虽然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在你身边，但是他爱你的那种心情你能够理解，这个告诉他。
对对对，
对，
应该是，应该有这么一个表达。
对呀，对呀，趁着他现在还在世嘛，因为八十多岁的老人家了，所以
我觉得其实有这么一个表达的时候呢，一方面让他也能理解，
对，
另外一方面其实对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
对，
我是应该是这样去做的，所以谢谢师母给我这样一个提醒，让我有机会呢能够当着面来跟他讲。
对，我一定要鼓励你这样做，因为我自己呢，虽然我爸爸非常疼我，我也很疼我爸爸，但是我就没有机会跟他这样说，我没有机会抱着他说爸爸我爱你，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所以每当我想到我爸爸的时候，就想到哎呀，有些东西我还没做，但是呢他已经不在了，就觉得很可惜。
对，趁着这个人生还在的时候赶快去表达。
对对对对对，鼓励你好吗？
好啊好啊，谢谢，
非常谢谢你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个分享呢，其实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虽然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父母亲可能会给我们一些伤害，也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现在知道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孩子。
对对对，
所以千万不要否定一切。
对，
我们要感恩，这是最重要的。谢谢你。
好，谢谢。
你是我心中最爱，时常陪伴我身边，看顾着我的每一个软弱脚步，不分白天还是黑夜。你是我心中最爱，你擦干我的眼泪，带领我经过每一个伤心时刻，你的爱是